很快又来到民数记最后一个信息，真的实在是有点不舍得。我每次读旧约再读旧约那段时候，每一部书啊读了我都会爱上了那部书啊，要离开实在是非常之非常之不舍得。今天要跟大家讲的是土地和诚意啊，其实经文来讲，我们见到我们留下的是26至36章。但是记不记得我跟大家讲西罗非哈那五个女，讲27章的时候已经讲了36章。所以今天剩下的经文其实只是32至35章，是有关土地和诚意。但我们说其实26章至36章都是讲第二代以色列人透过他们守律例典章，表现出他们是非常之是有服从神的心。在这里28、29章我们见到他们献祭，见到他们守节期，那些很繁复很琐碎的节期，是表现出他们非常非常之的顺服。我们上一次讲许愿和公民，我们说许愿是家庭的顺服，女儿服从父亲，我们说妻子服从丈夫，我们说打仗他们亦都要服从，在战场上摸到死尸，他们仍然是要守这个洁净的礼仪，他们拿到的供物亦都要拿回去大家平分，表现出他们非常之的顺服。今天土地成邑又有个什么的信息呢？等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其实32章有关两个半支派，其中12个支派当中有两个半支派，他们看中了约旦河东边的土地，于是他希望得到那边的封地。32章就是关于这些事情。33章是以色列人在40年在旷野的路程，行了40年了，告诉我们听究竟他们行了什么路，在33章。34章又告诉我们听应许之地的范围是怎样，东南西北的边界去到哪里。这些你见到都是跟土地有关，都是跟12支派的分地有关。35章呢是讲诚意，是讲屠城。讲到诚意，这个就是跟地分开了，虽然诚意仍然在地上高，但我们知道12支派是得到地，利未人是得到城。这个次序是跟民数记里面其他的经文很相似。记不记得一至四章说数点人民的时候是先数12支派，然后数利未人。第七章我们讲以色列人来到的领袖来到献礼，先是12支派献礼，跟着是利未人。而现在来到最后那几节的几章的经文，我们也都看到是先分地给12支派，然后才将诚意是分给利未人。这个是非常之是有次序。但我们看一看32章是讲有两个半支派在这个约旦河东看中的地。两个支派是流便和加德，他们是来到摩西的面前，是来到祭司以利亚撒和众领袖的面前说，我们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把这地给我们为业，不要领我们过约旦河。原来他们看中了约旦河东面的地方，其实是有雅谢地和基列地。等等基列地主日学我们就会讲了，我们都会带到有讲基列地。这些地都在约旦河的东面，他们看中了。为什么看中了？因为那些地很肥沃，有很多的草场。而我们知道流便和加德都是有很多牲畜，所以他们喜欢那个地是可以用来放他们的牲畜。去到民数记32章33节，你就会发觉又会加多半个支派，这半个支派就是马拿西支派。 嗱，點解會有半個支派呢？聖經係冇講到，所以我哋唔知道。兩個半支派就喺河東睇中咗嗰啲地。嗱，其實都能夠係了解點解加德同埋流便係會喺埋一齊。如果你記得我哋講民數記數點人民嗰陣時，流便同埋加德都係行軍安營，係屬於南邊嘅軍隊，喺約櫃嘅南邊，佢哋喺一齊，所以係好親密。嗱，馬拿西就喺西邊啊嘅軍隊，所以咧都同佢哋有少少係連帶嘅關係，亦都可能因為咁樣，半個支派就同流便同埋加德係特別嘅接近。嗱，當摩西聽見佢哋話喺約旦河嘅東面想得到土地，唔想過河嗰陣時，摩西點諗？哇！大件事咯，又嚟啦！好似第一代嘅以色列人咁樣，唔肯過約旦河，就咁喺約旦河嘅東邊揾啲地就算啦，咁仲得了嘅？所以佢好嬲啊！佢直情同佢哋講，佢話：難道你哋啲兄弟過咗河，走去約旦河西邊打仗嗰陣時，你哋坐視不理咩？你哋坐咗喺度睇佢哋打仗，咁你哋同當年嗰十個探子有咩分別啊？翻到嚟之後，令到所有以色列人都灰心喪膽，你哋而家做嘅係同佢哋有咩分別？啊，摩西好嚴厲，甚至話佢哋：你仲記唔記得第一代嘅以色列人？除咗嗰啲成人，除咗約書亞同埋加勒兩個，所有人都死曬喺狂野，唔通你哋想重蹈覆轍？原來流便同加德唔係咁諗，流便同加德嘅支派係點諗啊？佢哋係淨係想要個地啫，但佢哋仍然會幫以色列人打仗。佢話：我哋會將我哋嘅妻子、將我哋嘅細佬哥留喺約旦河嘅東邊，然後同你哋一齊過河，十二支派一齊打，打到嘅地係分俾九個半嘅支派。你哋安定咗得到產業之後，我哋先至翻到去約旦河嘅東邊。我哋仲願意係為軍隊嚟到做先鋒，哇！真係大膽，做先鋒行先噶嘛，好危險。於是摩西聽咗之後點啊？准許佢哋喺約旦河嘅東邊係攞咗係呢啲係肥沃嘅土地。所以我哋知道以色列人當佢入咗迦南地。兩個半支派在約旦河的東邊，九個半支派在約旦河的西邊。這些事在約書亞記裡面都記載得很清楚。但是很可惜，雖然這兩個半支派在約旦河的東邊得到一些很肥沃的土地，但是當亞述國很多年後來攻打以色列的時候，首先被他們是淪陷的就是這兩個半支派，是很可惜。第33章又讲啲咩嘢？第33章系讲以色列人出咗埃及之后喺度旷野嘅行程。一至49章就系讲由埃及地一路系去到约旦河边摩押嘅平原，系耶利哥城嘅对面。这个路程写得好清楚，一至到49节。但系呢啲咁嘅经文喺出埃及记、民数记、生命記都有講，我就不會是再是重複講這些經文。不妨是看看50至到56節，是很有趣。嚴格來講，50至到56節其實應該是屬於34章，因為是已經說他們入了迦南地之後要怎麼做。我們看看經文怎麼講，他說耶和華在摩押平原約旦河邊耶利哥對面曉喻摩西說：你吩咐以色列人說，你們過約旦河進迦南地的時候，就要從你們面前趕出那裡所有的居民，毀滅他們一切作成的石像和他們一切铸成的偶像，又拆毀他們一切的丘壇。倘若你們不趕出那地的居民，所容留的居民就必作你們眼中的刺，勒下的荆棘也必在你们所住的地上扰害你们，而且我素常有意怎样待他们，也必照样待你们。但这里讲得很清楚，当他们入了迦南地之后，他们千万不要学习了 迦南地嗰啲人嗰啲宗教，唔好去信靠佢哋嘅宗教，你要拆毀曬佢哋所有嘅偶像，你要拆毀曬佢哋所有嘅幽潭，你仲要趕出曬當地所有嘅居民。嗱，我哋見到其實喺士師記，我哋見到以色列人一次又一次嘅失敗，一次又一次嘅失敗。點解啊？原因就係佢哋冇聽到耶和華嘅命令，將當地嘅人完全趕曬出去。其中仲有摩押人，仲有腓利士人，頻頻喺度作亂。佢哋慢慢慢慢強大咗之後，就會控制住以色列人。於是以色列人俾佢哋壓迫，就會向神呼求，神就會派士師嚟救佢哋。咁就又和平太平咗一陣，但係之後又點啊？又唔能夠聽神嘅話語，於是歷史又重演。預示者喺度士師記，我哋見到一共有六次以色列人係被人哋逼迫，跟住得到救贖，又被人哋逼迫，又得到救贖。其實士師記俾我哋見到係一個失敗嘅見證。嗱，問題係乜嘢啊？問題就係我哋頭先所讀嘅經文話，佢哋係冇趕到所有嘅居民係出嗰、那個迦南地，佢哋仲留翻呢啲外邦嘅人，以致就成為咩啊？成為佢哋眼中嘅刺，成為佢哋肋下嘅荊棘。其實如果你睇今時今日嘅以色列，仍然對地土嘅爭拗係無止境嘅。不斷咁樣喺度講緊呢片地應該屬於邊個，嗰片地應該屬於邊個。如果你睇翻神嘅話語，你就知道點解會有呢啲事啊？就係當年佢哋冇照到神嘅話語，真係將呢啲人趕出咗嗰個地方，以至而家都係有後遺症。而且我發覺好有趣嘅就係最後嗰節經文56節講咩啊？而且我素常有而怎樣待他們，也必怎樣待你們。神是很公義的，這個迦南地是屬於神，是聖地來的。任何人在上高犯罪，使這個地污穢了，都要趕出去。但是神不是說只是說、你是以色列人我不趕你，你是迦南人我就趕你。如果你是以色列人，你不潔淨，你不服從的話，神一樣都會是趕你出去。就是最後那節經文說，而我們的確見到是神透過巴比倫，透過亞述國，是將以色列人，連以色列人都是趕出迦南地。但是好感謝主，神是比南國猶大是能夠是有機會是回歸到他自己的地方，北國就沒那麼好彩。嗱，我哋不妨又睇睇34章。嗱，34章系讲神俾以色列人应许之地嘅版图，东边嘅边界、西边嘅、南边嘅，系一一咁系话俾我哋听。嗱，我哋知道头先我哋睇到12支派入咗去迦南地，9.5支派喺西边，2.5支派喺南边。约书亚打赢咗迦南，所得到的地就是這樣。我們知道這個地去到大衛和所羅門，是大大這樣是增加了這個地的領域。有很多人說大衛和、所羅門的時候，他們所得到的領域就已經是應驗了神給亞伯拉罕的土地。其實如果我們小心一點看一看的話，我哋發覺其實係未應驗嘅，就算去到大衛，就算去到所羅門，都未能夠完全係得到神應許亞伯拉罕嘅土地。嗱，我哋唔需要睇東南西北咁多嘅地方，我哋淨係睇西邊嘅邊界就最容易啦，因為西邊嘅邊界係最平靜，冇乜仗打，比較少。如果你睇東南同埋北，就好多好多係戰爭。嗱，西邊喺度民數記34章6節點講啊？西邊係要以大海為界，這就是你們嘅西界。 大海是哪个海啊？大海就是地中海啦，是吧？咁所以话佢哋其实西边嘅领域应该是去到地中海。但如果你留意，就算是大卫同埋所罗门全盛嘅时期，都系冇完全去到系呢个大海或者系地中海。仲有好似啲国家好似系呢个系推罗同埋系西顿，佢哋系冇俾以色列人系征服到。所以你不可以说完全已经是去到是这个大海或者地中海。另外我们知道创世纪十五章和生命记十一章讲它东北的地方是一路要去到幼法拉底河。但如果你看看，就算大卫的这个领域是没有去到幼法拉底河，就算所罗门王的时候是去到幼法拉底河，但是这些只不过是臣服的国家，而不是被它征服。这些所谓臣服的国家就是年年进贡岁岁来朝那只，不是真的被他征服，所以不可以说是完完全全地是应验了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之地。这个应许是要将来是去到千年的国度，当耶稣基督再次回来的时候，犹太人的领域就真真正正会应验了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嗱，呢一個我哋要等到去千年嘅國度，呢個其實記載喺度以西結書四十七章嗰度嘅領域，先至係將來會係應驗亞伯拉罕應許之地嗰個預言。嗱，我哋頭先講士師記嘅時候，以色列人一次又一次嘅失敗，所以我哋見到掃羅其實佢嘅領域是比約書亞的時候是細了，縮了水。去到大衛的時候，先至是透過大衛的南征北討，是將這個領域是擴大了。我們看看，講完了地土，我們是看看是成邑的分配。其實以色列人是一個農業的社會，他們是耕田的，他们是养牧养羊群牛群，所以地来讲对他们是很需要，所以分地是分给十二个支派。我们看到利未人是没有分到地，但是 在到十二支派的地的当中，要分出四十八个城是给利未人。利未人是有城来到居住，但是他们是没有地。为什么他们没有地啊？因为他们的工作是在这里圣所的嘛，他们是服侍耶和华的嘛，他们是不需要地，不需要耕种，不需要养活自己，所以他们就不需要地咯。但是有个城来到给他们居住，这个城很有趣的，是四四方方，每边是一千爪，一爪就是大概一尺半啦，你一千爪就一千五百尺，这个城都不小的。但是这个城的外边呢，每边还有二千爪，即是三千隻的草地，他们叫做是郊野，是给他们爱来是养他们的牲畜的。所以呢，你就看到这个地很大的，当中就有一千五百尺乘一千五百尺的城，就是给他们是来到居住。我们很有趣，我们看到呢，就是十二支派有地，利未人是有城，这一个这嘅的比例呢，跟我们现在的社会很不同的。他们就是大部分人都在这里乡下耕田啊，牧养羊群啊，牛群啊，小部分的人呢住在城里面，是利未人。你看我们现在美国大部分人都住在城市，是吧？乡下比较少人。前些时在中国呢，他们说已经去到一半一半，一半人在鄉下，一半人去到城市，而家相信已經城市的人已經超過了在鄉下的人。這個跟古代的以色列是很不同，因為他們需要是田來耕種，所以大部分人是在這裡在這裡鄉下，小部分人在這裡城市，就是利未人。為什麼要分佈到四十八個城市全地都是啊？因为他们要将神的话语来到教以色列人。我们不妨 又嚟睇一睇，跟住嘅係話要有屠城。喺度四十八座城入面，係要分出咗六座城係叫做屠城。嗱，和合本就譯咗佢做屠城，其實比較好嘅翻譯係叫做庇護城，係愛嚟庇護人。但是你是需要逃了去那個程度，所以相信為什麼和合本是譯了做逃城呢，就是你是要逃亡去那個城那裡。這些逃城是用來有什麼用的？這些逃城是要來是跟是謀殺的 罪案是有關。在這裡創世紀九章六節說什麼？凡流人血的，他的血也必被人流，殺人者是要償命。咁所以當有人殺人嗰陣時係點啊？如果係蓄意謀殺就好簡單噶咯。民數記三十五章十九節點講啊？佢話報血仇嘅必親自殺那故殺人的，一遇見就殺他。乜嘢叫做故殺人啊？故殺人就係故意去殺人啦。所以如果你係蓄意去殺人嘅話，就好簡單啦。聖經的教導就是要償命，所以我們也有還搞死刑，是吧？雖然美國現在越來越就是想是廢除這個死刑，但你見到神的教導就是殺人者死，如果你是蓄意謀殺的話，這個是要是死罪來的。但是如果你留意的話，執行死刑那個是叫做報血仇的人。什麼叫做報血仇的人？如果你留意古代的以色列呢，你會發覺他們是沒有警察，亦都是沒有監獄的，所以亦都沒有人會走來執行的死刑。那死刑是誰執行？就是由死者的親屬那個代表人來到執行，那個死者的親屬的代表人就是叫做報血仇的人。所以如果你屋企有人俾人係殺咗咧，你要揾一個報血仇嘅人喺你嘅家屬入邊，代表你嘅家屬嚟到殺翻嗰個係殺人犯。這個係以色列人嘅律例。如果你發覺咧，這個希伯來文好有趣，這個報血仇嘅人叫做 Avenger of Blood， 但係佢亦都係解釋做 Redeemer， 係救贖者。你話點解咁奇怪嘅？報血仇嘅人點會又會係救贖者嘅？嗱，我而家暫時賣個關子唔講住，等陣同大家解釋點解呢個 Avenger 又係個 Redeemer， 好有趣。嗱，我哋睇睇而家我哋講咗啦，謀殺就容易啦，你嘅家屬揾翻一個報血仇嘅人出嚟殺翻嗰個殺人犯，咁就了結啦。但如果唔殺咧？經文入面都有講嘅喎，有俾例子點樣叫做唔殺嘅喎。唔殺就係點啊？你根本同人冇仇怨，你又冇心走去殺對方嘅，無意走去殺人。例如你行下街，你跑得太快，擁低咗人，對方俾你擁低咗跌咗落地，一跌咗落去不起死咗，咁就係唔殺啦。你唔係想殺佢噶嘛？另外有咩啊？另外有人喺度抌石頭啊，抌啲好重嘅嘢。你抌抌下，你突然間唔覺意抌死咗人，好似你話你嗡嗡下個花樽喺騎樓，個花樽跌咗落去揼死咗個人。嗱，呢個係誤殺嘅罪名，你唔係蓄意想殺死佢噶嘛？嗱，如果誤殺係點啊？蓄意殺人就容易啦，係嘛？誤殺原來神好有趣嘅，就係做咗呢啲屠城係俾誤殺嘅人。如果你誤殺咗人之後，你可以跑去個屠城嗰度，你要跑得快喎。所以叫做屠城，是吧？你跑得慢嗰陣時咧，點啊？俾嗰個報血仇嘅追到你啊，殺咗你，你都未入屠城，佢已經殺咗你啦。咁就唔掂啦嘛，所以叫做屠城啦。你入咗去之後咧，佢就唔殺得你。呢個係神俾以色列人嘅律例典章。但係你話我係而家喺屠城入面已經有一排日子啦，咦？我想那個報血仇那個可能都走了的了，你就走回出去傻傻地走得出個城那裡，原來他躲在那裡伏你，那就又是可以殺你，所以你逃了進去屠城之後呢，你起碼你都是不要出來了，你出來都是風險大。 咁你唔通一世匿埋个屠城入边咩？又唔系喎，圣经好得意，佢话到大祭司死咗之后咧，你就可以走翻出嚟啦。大祭司死咗之后，咁你日日喺个屠城度，你就求神啊，大祭司几时死啊？啊，到大祭司死咗，你又可以走翻出嚟咯喎。啊，好有趣嘅喎，你又会拗下个头，咁点解大祭司死咗吓个人个罪又可以得被赦免咧？咁样。再睇睇嘅就係呢一個律例典章呢，係俾晒所有嘅以色列人，加埋住喺以色列地嘅外邦人，又好有趣㗎喎，唔係淨係以色列人，連外邦人都係有呢一個咁嘅權力。睇上嚟呢條律例好係實用㗎，係俾人起碼防止人冤冤相報囉，係要嚟救贖人囉，要嚟保護生命囉，係咪呢張嘅屠城就唔可以再揾佢啦。如果唔係嘅話，你嗰個家屬殺咗我嘅家屬，我嘅家屬又殺翻你嘅家屬，你嘅家屬又殺翻我嘅家屬，咁到幾時啊？無了期嘅噃，係嘛？咁所以有咗呢一個屠城就非常之好啦，好實用。但係有冇諗到呢一個屠城其實神擺喺度唔係淨係俾我哋睇外表嘅意義嘅，有更深屬靈嘅意義喺入邊嘅。喺度民数记35:29讲咩啊？或者在你们一切嘅住处要作你们世世代代嘅律例典章。每次见到呢节经文咧，我两只耳仔就竖起噶啦。因为点解啊？好多时出现呢个律例典章要世世代代遵守嗰件事，都后边经文后边有一个好重要嘅意思。记唔记得上次讲西罗非哈个女儿？女子可以承受產業嘛？嗰節嘅經文又係話要世世代代係遵守嘅。結果點啊？俾我哋見到原來耶穌基督就係透過瑪利亞成為大衛王位嘅接班人。猶太人會問啦：瑪利亞邊度有承受權啊？女子嚟㗎，有先例㗎。民數記27話俾我哋聽。瑪利亞絕對有權承受產業，以致耶穌基督是可以是成為大衛的繼承人，是有原因的。今天的經文又有這樣說，所以又有些巧妙在裡面。如果你再看看希伯來書6:18，說神決不能說謊，好叫我們這些逃往避難所持定擺在我們前頭指望的人可以大得勉勵。呢節經文俾咗我哋有好大嘅提示。點樣叫做逃往避難所？猶太人一讀呢節嘅經文就會諗起咩呀？會諗起屠城呀，會諗起民數記35嘅屠城，逃咗入去嘅避難所就唔可以有人再傷害你。咦，咁你要睇返希伯來書6究竟講緊乜嘢喎？原來希伯來書6係講咩呀？怎樣叫做有指望的人啊？有指望的人就是那些接受了耶穌基督的人嘛，在主內的人嘛。他們有什麼勉勵啊？希伯來書的作者說他們能夠親自入到去至聖所，是能夠與神親近，他們是主內的人。給我們看到很有趣了，在主內就等於在避難所裡面的人了，是在屠城裡面的人了。主內的人就是等於在屠城裡面的人。那屠城是代表什麼？屠城是代表耶穌基督、很有趣的喎。咦，那你又會勾下個頭的喎，為什麼屠城會代表耶穌基督呢？這樣我們一起來看一看耶穌基督和屠城有什麼相似的地方。屠城是給那些什麼人啊？誤殺罪名的人來的喎。你是如果你是謀殺人，你不要逃匿埋個屠城入面，不可以保護你的，周返你出來殺你的，只是給那些是誤殺的人。那在主內的人呢？我們這些主內的人是不是全部都是誤殺的？有沒有人蓄意去犯罪，就是說我要整死耶穌基督，所以我要犯罪？會不會有人這樣想的？沒人會這樣想的，是吧？但我們每一個人生出來都是罪人， 是我们的罪使到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耶稣基督的死绝对是跟我们有关的，但不是我们蓄意走去想杀死耶稣基督，我们都是误杀的人来的。你看一看路加福音23章34节怎么说，耶稣基督在十架上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作的他们不晓得。这些是跟我们每一个人说的，不是说只是跟当时的罗马兵说，我们每一个人将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我们所做的都是不晓得，因为我们的罪，我们每个人都是误杀的罪人。第二点是怎样，是任给任何人的吗？你见到这个律例典章是给以色列，所有以色列人，是给住在以色列人当中的外邦人，对他们来说当时就是所有人，是吗？我们呢，这个救恩都是给所有人的吗？我们最熟悉的经文，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说什么，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个救恩是给谁的话？一切的人，所有的人，任何的人，只要肯接受就得。第三点，这个救赎是非常之容易是得到的，随手可得的。我们见到是这个屠城，它是遍布在全部以色列，六个屠城，在这里约旦河西边有三个，约旦河东边有三个。头先都说了，你如果要躲去屠城，你要跑得快，你起码有个比你近一点的地方，你都跑得快。如果不是很远的话，你跑到那么你就没气了，是吧？所以这个这样的屠城是随手可得，每个人都可以得到，很容易得到的。就是好像马太福音七章七节所说的，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唯一你要做的是什么？你要去逃去这个屠城里面。如果你说，我知道有个屠城可以赦免我的罪，有没有用？没有用的，那个报血仇那个就是追紧你的了，你一定要肯逃去那里。基督徒都是一样，你知道耶稣基督救赎了你，没有用的，你要肯接受他，你要肯寻找，你要肯祈求，你才能够真真正正是得到这个救恩。第四点呢，第四点我们见到神是公义的，神是公义的。刚才说创世纪九章六节说，凡流人血的，他的血也必被人流。但是如果你是误杀的话，神是给你一个机会，你有一个拣选，你可以拣选你要不要去屠城的，你可以不去的。你不去的话怎么被报仇那个，报血仇那个杀你呢？如果你肯去的话，你是能够得到救赎的。相信为什么这个字，这个报血仇这个字，就是又解释报血仇又解释救赎，就是这样的原因。你肯去的话就变成是救赎，你不肯去的话就是报血仇的人就会找上门。我们的救赎都是一样的，神是给了这个救恩给我们，我们可以不接受的，没人逼我们一定要接受。但是不接受那个怎样啊？我们自己的罪就在我们自己的头上，我们要自己担当自己的罪。咦？那在这样的情形，报血仇那个是谁？报血仇那个不就是神咯？神的审判嘛。所以报血仇那个是神，救赎那个呢亦都是神。耶稣基督是救我们，为我们是舍命在十架上，所以耶稣基督是那位救赎者，亦都是将来会来到世上审判一切的审判者。所以我们现在开始明白，为什么这个字希伯来文原本被屠城避免那个报血仇的人，为什么又是 Redeemer 又是他， Avenger 又是他，报血仇的又是他，他真的救赎又是他。你只是看旧约，你不能够明白这一点，你不能够明白为什么报血仇的就是救赎的。看完新约你就明白，约翰福音三章十八节说什么， 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分。信那个的罪是不被定，我们是被救赎，不信那个他的罪已经是被定了。但我们看到这个真是无可厚非，屠城真真正正是耶稣基督的预像，耶稣基督的影子。还有第五点是什么？第五点就是几时那些人才可以在屠城那里得到赦免。我们刚才说他们在那里祈求大祭司快点死嘛，是吧，在那里讲笑。大祭司死了，他们就罪被赦免了，跟我们都一样，我们大祭司为我们死，以致我们的罪能够是被赦免。这个又是当你只是看旧约的时候，你怎么想怎么想，你都想不到为什么会大祭司在耶路撒冷城里面死了，哦，在屠城里面那些人全部能够得到释放，你是不能够明白。所以很清楚给我们见到的的确确是耶稣基督的预像。讲完了民数记全部36章，今天所讲的是什么？是土地和城邑，我们见到耶稣基督的影子。我们可以有几个总结来看看。第一个总结其实就是给我们见到第二代以色列人的信服，神要他们信服，透过律例典章。我们说过，以色列人第二代好像西罗非哈那样，他的女儿，他们最初见到是分地的律例，他们是不满，为什么女人没得分，所以他去到是摩西的面前来到投诉。但是当摩西透过当神透过摩西给他一个是决定，说好女人可以承受是土地，但你一定要是嫁返给自己支派，他们就服从了。他们没有嫁给大的支派，他们嫁返给自己的支派，他们有服从。我们见到献祭节期又是一个服从的例子，很繁复的，每日朝头早夜晚，每个星期每个月每年都要献祭。以色列人是服从神，透过他们的献祭节期他们服从神。我们上一次又讲许愿和公民，我们说许愿就是一个家庭里面的服从，女儿服从是父亲，妻子是服从丈夫。我们讲打仗亦都是服从，那些军纪啊，摸到死人都要洁净，几多死人先得打仗。另外怎么样，他们的供物怎么样，拿回来那些战利品要分一半给是会众。变了我们会怎么想啊，为什么要分给他们呢，他们又没有出去打仗，是我们去打的嘛。他们没有这么想啊，他们非常之是服从，将一半是分给会众。今日的信息是什么？我们见到土地成邑，头先两个半支派，虽然他们自己的土地是约旦河的东边，但是他们也都是愿意是过河，同埋十二支派是一起是来到征战，一起是来到是攞这个封地。这个就是他们的服从，这个就是他们是放低自我的表现。我们亦都可以看看第二个结论。第二个结论就是我们见到在这里民数记里面有很多耶稣基督的预像，非常之多。我甚至不是将注意力放在什么，放在云柱火柱，放在玛拿那里，不是放在这里是金灯台，不是放在这里亚伦是 那支开花的像。这些当然全部都是耶稣基督的预像，是耶稣基督的影子。但是我所说的就是那些令到人家无可推诿，一看就知道，这个真真正正是讲耶稣基督，不是讲其他东西。就例如是铜蛇，民数记的21章。你如果你只是见到旧约，为什么耶稣基督在这里约翰福音3:14说铜蛇就是代表十架啫？你想来想去都想不通，因为条铜蛇蛇是罪的嘛，耶稣基督怎么会有罪的呢？但是当你读新约， 哥林多后书五章说，那无罪的变成罪，使到我们能够在神的面前成为义人。我们就见到耶稣基督那无罪的为我们变成罪，十架就是他在十架上孭晒我们的罪，罪是得到审判，铜是代表审判嘛，蛇是罪嘛，所以铜蛇是代表蛇，是代表罪的审判。耶稣基督为我们在十架上所成就，毫无疑问铜蛇是代表耶稣基督的预象。我们都讲过女子的承继权，我们讲过在新约里面有两个家谱，我们讲过马太福音里面的家谱怎样，是由亚伯拉罕开始，经过是大卫，去到约瑟，经过约瑟去到是耶稣基督。我们说这个家谱是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约瑟不是耶稣基督的心腹，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原来其中一个王这条血脉的其中一个王，犹大王耶哥尼亚，是一个昏君，是一个暴君，以致神话你的后裔将不可以坐在大卫的王位上，所以这条血脉是不通的。我们见到有另外一个家谱，是路加福音，透过是什么？是透过亚当去到是大卫，由大卫另外一个仔约拿丹，是去到是玛利亚，经过玛利亚去到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就是透过玛利亚承受了大卫的王位。刚才说过了，女人几时有承继权啊？就是在这里民数记二十七章讲得很清楚。那你说马太福音那个家谱都没有用的，我来做什么呢？有用的。你不要忘记了这个律例典章，还有民数记三十六章。话女子要有承继权，一定要嫁翻俾自己支派嘅人。你若果将马太福音同埋路加福音两个家谱对一对，你就知道原来约瑟同埋玛利亚系属于同一个支派，完全系符合圣经教导。第三个，我哋见过犹太人嘅节期，我哋话犹太人嘅节期喺度一月系有三个节期。第一个是逾越节，代表耶稣基督是我们的逾越节的羔羊。第二个是无酵节，耶稣基督是我们逾越节的羔羊，为我们的罪而死。第二日是无酵节，代表他的身体是没有是扭坏。第三日是什么？初熟果子节。初熟果子节是代表什么？代表复活。耶稣基督是第三日复活，完全是符合圣经的教导。还有第三、第四月有什么节期？五旬节。我哋而家就係教會時期，我哋而家就係等緊耶穌基督翻嚟，我哋係等緊呢一聲嘅號角。第七月，七月嘅節期咧，第一個節期係咩啊？吹角節，嚇耶穌基督嚇翻嚟一聲號角，我哋將會與耶穌基督喺半空相遇，教會係會被提。咁教會被提咗點啊？剩翻嗰啲係唔信噶咯噃。我哋话信嗰啲耶稣基督系帮我哋代我哋系牺牲咗，替我哋赎咗罪。留翻嚟嗰啲系唔信嘅，佢哋要自己替自己赎罪，所以第二个节期系赎罪日。而去到最后嗰个系咩啊？住棚节，神嘅帐棚在人间。我哋话 tabernacle 呢个字就系 dwell among us。就是在我们当中，是神在我们当中，是永远与神同在。我们看到整个救赎就在犹太人的节期，在这里民数记28-29章。今天的预象呢，今天跟大家讲就是说屠城。屠城有两点，你只是看旧约，你看极你都不会明白。就是第一，为什么那个是报血仇的人亦都是救赎者。第二个是什么？第二个就是我们说大祭司死了之后罪是会被赦免。你看旧约你都是不明白，有了新约你能够明白，这一切都是指耶稣基督，是指他的救赎。第三个结论可以说什么？我们在民数记的时候不断不断地指出，民数记是讲出有很多以色列人在旷野失败的例子，有很多历史，但是不要停留在历史当中，因为跟住来的律例典章才是神要教我们最重要的部分。民数记36章13节讲什么？ 这是耶和华在摩押地约旦河边耶利哥对面藉着摩西吩咐以色列人的命令典章。去到最后一节的经文都告诉我们，律例典章先至是全部民数记最重要，千祈不要就停留在历史的事迹，令到我们灰心丧胆，见到以色列人的失败。我们所要学习的就是在律例典章里面的教导。我们不妨来数一数民数记，话数一下，我们不妨数数，不是数人民，数数有多少章是历史，有多少章是律例典章。民数记一至四章是数点人民，当然是历史啦。民数记五至到六章，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我讲了有五件好像无厘头的事，但是如果你见到是从圣洁的眼光来看这五件事的话，你会解得是很通透。所以毫无疑问，五至到六章的律例典章是有关是圣洁。第七章是讲以色列人的领袖是来到是献礼。第八至到第十章是讲到神要以色列人服从他的带领的律例典章。十一至到十四章是讲到以色列人的反叛，他们不肯入迦南地。十五章跟住嚟嘅系咩啊？神系透过律例典章，要以色列人嚟遵守佢一切嘅命令。十六、十七章咧，系可拉叛逆，系利未人同埋祭司佢哋嘅不和，佢哋嘅反叛。十八章咧，神要利未人同埋祭司一齐喺会幕入边系侍奉佢，律例典章。十九章系红母牛嘅杯水。神要以色列人是洁净自己。二十至到二十六章呢、有两个领袖，记不记得啊？就是摩西和巴兰，两个领袖都衰了。衰在哪里？衰在他们的不服从。所以去到二十七至到三十六章，是透过神的律例典章，给我们见到第二代以色列人的服从。这个就是民数记，如果你数数的话，历史事迹是十八章的经文，律例典章亦都是十八章，一半一半。所以我们看到最主要的就是要认识神的话语，认识神的律例典章。这个就是哥林多前书十章保罗告诉我们，那些以色列人在旷野所发生的事情是有一个原因，他们的经历是给我们作为鉴戒，是给我们学习。与我们每个人都是再次读民数记的时候，是有一个新的感动，来到是认识神的话语，读神的律例典章，以致我们不会觉得民数记是那么苦闷。这样就完了是民数记。下一次会跟大家开始的就是耶稣基督在路加福音的比喻。將會六月是去到八月，我會是講是路加福音，跟住九月至到十二月就會同國語部是同步會講但以理書一至到是六章。願神祝福佢自己話語，讓我哋一齊低頭禱告。主啊，我哋感謝你，感謝你俾我哋民數記。雖然我哋見到以色列人喺度曠野，佢哋嘅失敗，佢哋是不为你喜悦，但是我们见到你就是没有停止过是教导他们，你不断这样是将律例典章是给他们，是希望他们是能够是从这些律例典章学习做一个如何能够是为神喜悦的人。就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透过这些律例典章能够学习怎样服从你，怎样做一个为你喜悦的人。让我们是来紧的路加福音同埋是但以理书，愿你都系祝福啊，俾我哋系打开我哋嘅心，打开我哋嘅眼睛，系接受你所俾我哋嘅教导啊。我哋实在系感谢你啊，感谢你俾我哋系有机会嚟到敬拜啊，愿我哋一切嘅敬拜都系蒙你嘅悦纳。咁样嘅祷告奉主耶稣嘅名义求，阿门。让我哋一